要请各位看几段的圣经。第一处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五节念起。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有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起的罪。第三处的圣经是在哥罗西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就是头一句。哥罗西第三章第四节第一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最后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三节念起，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就是念这几处的圣经。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说，人生最高的目的，也就是神向着人所定的最高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来到父的面前，要我们与这一位神能在生命上能联合，与这一位父在旨意上能联合。这一个是人生最高的目的了。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第二条的道路，也没有第二样的种的生命，也没有第二种的真理。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也就是生命。因为他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所以我们借着他就能到父的面前。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稍微用外缘里面那个铜的祭坛和那个铜的洗濯盆来稍微表明主耶稣怎样是那一条的道路。一个人要到神面前去，他如果不经过基督耶稣的十字架，他没有办法来到公义的神面前。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我们这些的人都是有罪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要我们这种有罪亏缺神荣耀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非死不可。但是感谢神，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这个世界来做一个人，他一生的生活是无罪的，是完全的。因为他是无罪的，他能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的里面能成为神的义。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这个宝血在神的面前有功效，有能力，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能接近我们天亮里面一起的亏欠，好叫我们因着他的缘故能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叫我们白白的得以称义。所以我们看见这是来到神面前唯一的道路。不过我们因信称义了之后，同时我们看见在外缘的里面有第二样的东西，那个就是铜的洗濯盆。我们所有因信称义的人，我们同时也都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但是要我们起来侍奉这一位的神，我们必须要常常在洗濯盆的里面洗我们的手，洗我们的脚，否则的话我们的侍奉在神的面前不能蒙悦纳。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要记得一件事，我们被拣选来相信主，我们来拣选来侍奉神，这是一个莫大的恩典。我们不要以为说今天我们来侍奉神是给神面子，替神争光，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又不是闲头的人，神能得着我来侍奉他，那他体面之极了。弟兄姊妹，没有这件事情。今天我们的神是那样一位荣耀的神，他不但拯救我们，叫我们能见他的面，并且他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叫我们能起来做一个侍奉他的人。但是我们要侍奉他，我们必须要侍奉得到得他的喜悦。因此在我们侍奉的上面，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上面，我们常常需要洁净。这个就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不但因信称义，我们因信称圣。你知道因信称义这个真理乃是在改教的时候，马丁路德和这一派改教的人，神把这个因信称义的恩典给许多人知道。在那个之前，世界上的人，一般的人以为说一个人要称义的话，要靠自己积功积德，如果功德积得不够的话，那就不能上天堂的。但是在那个时候，马丁路德这一班改教的人就起来说，我们今天能称义不是靠我们自己，如果靠我们自己的好，没有一个人能称义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的义在神的面前都像破烂的衣服一样。一个人要称义的话，要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的救法。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乃是出于神。但是到了韦斯利·约翰的时候，神就借着韦斯利·约翰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不但在神的面前有称义的地位，我们今天能活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怎么样我们可以活在神面前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呢？我们因信称圣。我们的成圣啊，还是因着相信，还不是靠着自己。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蒙了光照，在光照的底下，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不配，我们看见我们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沾染许多的灰尘，我们的手与世界接触的时候沾染许多的污秽，因此我们不配来侍奉神。但是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就像洗濯盆里头的水一样，他用水借着道来洁净我们，叫我们在他的面前能做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人，能在他的面前成为荣耀的教会，能被他悦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外缘的里面有这两件的东西， 这两件的东西给我们看见隐性成义，隐性成圣，但是呢这两件都是借着我们的主，换一句话说，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称义，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圣洁。我们除了他没有称义，我们除了他没有圣洁。圣经不是说吗？人非圣洁不能见主吗？但是今天当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圣洁，因此我们可以见我们的神。那今天晚上我们愿意继续下去，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所以第二点就是真理，这个真理呀，我们可以用会幕的圣所来把它表明出来。我们知道外面是一个外园，在外园的里面所有的人都可以来的，无论哪一个以色列的人，他可以到外园的里面，在铜祭坛的上面能献祭。所有蒙神拯救的人，利未人，他们都可以在洗濯盆那里洗手洗脚，叫他们能尽他们侍奉的责任。但是到了圣所的里面，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到。圣所的里面，在旧约里告诉我们说，只有祭司可以进到圣所里面。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圣所的里面，他们在那里要侍奉神，他们在那里要点灯，他们在那里要摆橙色饼的桌子，他们在那里要在香坛的上面要献香。弟兄姊妹，这个圣所的范围可以说就是代表教会的范围，外园可以代表这个世界的范围。我们今年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把基督的十字架把它高举起来，叫世界上的罪人因着看见基督的十字架，叫他们能蒙恩得救。但是我们信主耶稣的人，我们还有一种的侍奉，乃是在圣所里面的侍奉。换一句话说，我们一般信主的人，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一同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在那里学习来侍奉我们的神，在那里我们学习什么叫做真理。什么是真理呢？真理这一个字，它的意思就是实际 reality， truth is reality。 真理不是一段的道理，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说真理就是一段的道理，一种的 doctrine， 一种的 teaching， 不是的。真理是一个属灵的实际，因为它是一个实际，所以它是可以经历的。当你经历它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何等的实在。主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换一句话说，我们自由在主耶稣的里面，我们能经历那个属灵的实际。如果在主耶稣之外，我们所经历的都不是实际，都是表面，都是皮毛。你要真正经历那个属灵的实际，只有在主耶稣的里面你能经历得到的。有一天，那位审问主耶稣的比拉多问主耶稣说，什么是真理？主说，我是为着真理而来的。所以比拉多就问说，什么是真理？但是很可惜，他问了之后他马上就出去了，他没有等到主告诉他说什么是真理，他就跑出去了。所以结果我们知道，他做了一件很错的事情。他虽然知道主耶稣没有罪，他也在人的面前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罪来，但是他因着众人喊叫的缘故，要讨众人的喜欢，他定主耶稣的罪，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没有知道什么叫做真理。有一天，我们的主耶稣在那里对当时的犹太人说， 真理能叫你们得以自由。如果你们没有真理的话，你们是受捆绑的人。犹太人不服气，他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从来也没有做过奴隶的。他们忘记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是罗马的奴隶，但是他们在那里强嘴地说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奴隶的，换一句话说我们从来没有受捆绑的。主耶稣说不，凡是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主耶稣说只有真理能叫你自由。连下去主又说，神的儿子如果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你把这两句的话放在一起的时候，你立刻就看见真理不是一段的道理，不是说你听了一段的道理，你光听一段的道理你得不着释放的。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就是实际，这个实际在哪里呢？就是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底下说神的儿子能叫你得着自由。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是能与神的儿子接触的时候，与真理接触的时候，你要看见在我们身上所有的捆绑就解脱，我们就得着自由了。所以在圣说里面这三件的东西都是代表真理的。我想我们现在就把一件一件稍微的看一下。我再说我们这一次不是查经，不是严格的查经。如果是严格的查经的话，我们必须要回到出埃及记里头，把这个金灯台是怎么一回事，把这个陈设饼的桌子是那么一回事，把这个金像台是那么一回事，这个代表什么，那个代表什么，我们要仔仔细细的在这里的查。但是我想这样的查恐怕有许多的人他们觉得很疲倦，所以我想这一次我们不仔细的查经，不过用这些的东西把一个属灵的原则把它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叫我们能与真理来接触，叫我们能得着自由。在外院的里面是露天的，虽然他四围有幔子把它拦起来的，但是上面没有顶盖，所以在外院的里面它是靠着太阳的光啊来照亮的。但是跑到圣所里面的时候就不同了，到了圣所的里面太阳的光照不进去的，它不但四围有幔子帐幔帐幔在那里，它上面有好几层的顶盖在那里。所以在圣所的里面人如果进去的话，他第一件事所发现的乃是那个金灯台，在那里有一个金金的灯台，这个金金的灯台用一太连着的金金啊把它打出来成过一个金灯台。这个金灯的台有七支在那里，上面有七盏灯，然后呢每天晚上每天早晨祭司要到那里去点灯。那个如果没有金灯台的光的话，那么圣所是完全没合的，你就没有办法在那里侍奉，你就没有办法在那里行动。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给我们看见什么呢？这里的金灯台就是给我们看见说主耶稣他就是光，他就是生命的光。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是凭着什么来做基督徒的？今天世界上的人他们在那里做人，他们在那里行事，是凭着什么来行事来生活的？世界上一般的人他们在那里生活行事，就是凭着当地的风俗和习惯。一般世界上的人认为好的他们就去做，风俗习惯所禁止的他们就不做，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安分守己的在那里做一个人。在人的中间如果比较进步一点，他就超过了这个风俗习惯的那个约束。一个比较啊高深一点的人，他所有的生活行动是根据他自己的理智 reasoning， 他不是人云亦云，他不是同流合污， 他自己有他的理智在那里，他自己有他的思想，他在那里观察，他在那里比较，他在那里断定，然后他是凭着他的理智来生活来行事。这个可以说世界上的人一个最高的一个最高的生活了。我们中国最高的哲学就是理学，样样都要凭着那个理来做。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信主耶稣的人，我们怎样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怎样活在弟兄姊妹的中间，我们怎样来行事来为人，我们是根据什么来行事为人？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凭着金灯台上面的光。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说，生命在他的里面，就在主耶稣的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人，我们在世界上生活不是凭着风俗和习惯，我们不是凭着众人的意见，我们也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理智的断定，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行动都是根据于生命的光，生命的光。约翰第一书告诉我们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若果行在光中，如同神住在光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的神是光，当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接受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的光。换一句话说，这个光要带领我们来走前面的道路。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发生一个问题，可以说这是一个人信主之后第一个问题。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常常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是神的旨意，我怎么知道这是神要我做，我怎么知道这是神所不喜悦。我从前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不必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很知道我要做什么，因为我很会做人，我很会行事，我只要自己想一想，这个对于我有利没有利，有利就做，如果对于我有害的，再好我也不做。因为我们这个人是自私自利的人，所以在过去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行动都是凭着我们自己来支配的。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很稀奇，我们马上就知道说，我们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了，我们这个人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不能随随便便的。今天我们的生活也好，我们的行事也好，我们总得先问问看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总要做一件事照着神的意思来做，但是难处也在这里，我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呢？我怎么知道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本英文的书叫 Normal Christian Life。 这一本的书啊，可以说在全世界现在看基督徒看这本的书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我要碰到一些的人，有的是为主做工的，有的是弟兄姊妹，他们告诉我说，他们看了这本的书，他们整个的人生完全改变。感谢主，在那本的书里头有一段的故事，如果你没有看的话，那么我今天可以介绍给你，如果你看过了，我想再听一遍也是有益处的。在那个书里头有一个比喻，在中国有一个避暑的地方叫做古林，那许多比较有钱的人，很多的 missionaries， 他们到了夏天呢，都到古林山上去歇下去。那么在那个山上呢，有一个电灯匠，一个 electrician， 全一个山上就是他一个 electrician， 所有那里的电灯啊，都是他在那里修理，在那里管理的。但是这个人呢，没有学问的，他认字认得很少，可以说是一个目不识丁的人，他稍微认得几个字，但是认得很少。 但是有一个夏天呢，当尼托森弟兄啊到这个山上去歇下的时候啊，与他碰到了，就把主耶稣的福音介绍给他，他就信了主了。那么到了夏天一过，人都下山了，但是这个余弟兄呢，我认识他的，他呢，他冬天呢也不下山的，他中年呢就住在山上。到了天冷的时候啊，他有一个习惯呢，就是要喝酒，并且呢每一次喝酒啊必醉。所以有一天晚上非常的冷，他就告诉他的太太说啊，今天天很冷啊，我们还是热一点酒啊，我们来喝一下吧。所以他的太太就把酒都热好了，然后把菜也做好了，那么他们两位啊就坐下来预备要用饭要喝酒了。但是他们现在是基督徒咯，所以在用饭之前呢都要谢饭一下。所以这位余弟兄啊，他开始就谢饭了啊，感谢赞美主啊给我们有这个饭吃。但是呢说到一半呢他停下来了，他就抬起头来问他太太说啊，我们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喝酒的呢？他太太说，我也不知道啊，可惜那个传道人下山之前呢，我们忘记问他了，这个传道人也不会来了，要明年再来了，他们也不会写信。所以那个余弟兄啊，他听说啊，神的旨意啊，那基督徒该做不该做都在圣经里头啊。所以那位女弟兄临走之前送他一封大致圣经，他那把大圣经啊，他叫太太从房间里把圣经搬出来，圣经搬出来了之后，两个人就翻，他们两个人都是差不多摸不着钉的人，从来也没有看过圣经，那么叫他翻来翻去怎么能翻得到呢？感谢神他们没有翻到。你知道圣经里有一个地方，如果那一天给他翻到，那真是糟糕了。你知道那个是什么地方吗？那就是提摩太久了。因为提摩太他的胃也很弱，所以保罗对他说，你不要一天到晚喝清水啊，你要喝一点酒。这是圣经里头唯一的地方。但是当然感谢神他没有翻到，所以结果他说没行不行了，这个圣经我们也没有读过，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的。所以太太就对他说，那么你就喝了吧，等到明年那个传道人来了，我们再问他可以不可以喝酒是了。所以结果他们说好，那么我们就来吃饭嘛。他说再来歇饭，因为那个时候歇饭只歇了一半，所以他又开始歇饭。他歇了一下他又停下来，他对他太太说，到底我们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喝酒？太太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他太太说，算了吧，酒也要冷了，那今天你就喝了算了吧。所以他说好，我们再祷告。所以他就开始祷告，他祷告到一半又停下来了。他说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喝酒呢？他太太说，我也不知道，那怎么办呢？这个余弟兄他说，算了算了，把这个酒拿掉了，我想还是不喝，我想还是不喝。过了一年，当女弟兄上山的时候啊，这一位余弟兄啊，他就问女弟兄了，他说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喝酒呢？感谢神，我们的弟兄他知道怎样帮助人，他就问余弟兄说，你怎么说呢？你怎么说呢？他说很稀奇啊，我那一天要喝酒的时候啊，我就是不能喝，我就是没有办法喝。那女弟兄为啥问他说为什么不能喝，谁告诉你不能喝的？他圣经啊也没有看过，圣经的名词也不懂，所以他怎么说？他说我里面的当家不让我喝呢。他不会讲啊，住在我里面的圣灵不让我喝，他根本不懂这个名词啊。所以他说这个 resident boss 不让我喝了，我里面有一个当家在那里，这个当家就不让我喝了。感谢赞美主，他知道。他怎么知道？生命的光在他里头照亮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有一个极大的难处，这个难处是什么呢？当我们人信了主之后，当然摆在我们面前第一个问题就是光的问题。我们没有光不能行走，我们没有光不能做事，我们需要光。但是这个光从哪里来呢？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做基督徒，马上有人就告诉我们，你今天是一个基督徒了，所以 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个应当做，那个应当做。换一句话说，我们一做基督徒啊，外面来了许多的光，许多的光，许多的规条，许多的法则，作为基督教的规条和法则，一条一条都来了。那么就告诉我们说，这些的规则法条，如果你遵守的话，你就是一个好基督徒了。如果你不遵守，那这个基督徒你就做不成功了。所以结果怎样呢？结果我们就开始来守规条啊，守法则了，来守了。哎呀，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怎样，当我初初信主的时候，我就是在这些规条法则的底下做的，真是苦啊，真是苦。这样也不敢做，那样也不敢做，因为如果做了之后就不是一个好基督徒了。那么就是尽量的要想做一个好基督徒啊，越想做好基督徒啊，越觉得做基督徒非常的难。
对，
请问当你发生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有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做？当你有一个问题，你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请问你怎么做？是不是第一件事找你的牧师去了？问牧师说，哎，牧师啊，这件事情啊，你看我应当怎么做？是不是你一碰到问题就找你的朋友去了？我说，你说我是刚刚信主的，那我找一个三年前信主的人，他总知道比我多一点，那么我去问问他看，是不是这样做呢？有没有当你有问题的时候，你没有问人之前，你先到神的面前去求问神，神啊，究竟你的旨意是什么？我愿意遵循你的旨意，不管你的旨意是这个也好，是那个也好，我愿意遵循你的旨意，求你把你的旨意指示我。你有没有这样到神的面前去求？恐怕你觉得这样求很难的，所以倒不如很简单很爽快去问问人啊，那人就告诉你了什么是神的旨意，那就照做就完了。不但是这样，我们这个人非常诡诈了，我们发生一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很清楚了，但是呢，我们总是要找人问。为什么呢？问来问去，问到一个人他正好正中我们的心怀，我们要做的他说是，这是神的旨意，那这就是神的旨意。孔夫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啊。但是今天在基督徒中间，二人行啊必有我师。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人最喜欢做教师，你如果不请教他，都要教导你，你如果请教他，他更欢喜教导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整个的基督教今天都是在外面的光里头行走，这些外面的光像律法一样把我们捆绑起来。但是感谢神，今天在我们里面有生命的光。如果今天你有问题的时候，你来到神的面前，你与主相交，当你与主相交的时候，生命的光在你里面就照亮了你。这个光不是外面来的，这个光是在你里面来，是从生命里头出来。这个光照你的时候，你就可以行路，你就可以侍奉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新约的里面，人不用教导你的弟兄和你的邻舍说你应当认识神，因为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被认识我。怎么认识？有主的生命在里头，这个生命在里头像灯台的光一样，它要照亮我。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圣灵像恩膏一样，他在凡事上要教训我们。这不是说我们今天做人要做得那么骄傲啊，我们样样自己知道，我们都不必请教人，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做基督徒的人，我们应当谦卑，我们应当常常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来求教。但是请记得，外面的教导不过是为做改正和印证，绝对不是指导。我们这个蒙主救赎的人是主所爱的，他对于我们非常的看重，看重到这个地步，他不把你交给任何的人， 他自己要负你的责任。所以他说圣灵在我们里面，他要凡事来教导我们。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求问别人呢，请教别人呢？因为我们在圣灵面前很软弱，有的时候圣灵的引导我们不清楚，有的时候我们会错误，我们不知道这是圣灵的引导，我们会错误。因此人能帮助我们，或者来改正我们，或者来印证我们。所以外面的教导不是为做改正 correction， 就是为做印证 confirmation。 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那是指导我们，是 direction。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赞美主，在圣所的里面有这个灯台。换一句话说，在这里有真理。什么是真理呢？真理就是说，我们在经历的上面，每一个基督徒能在经历的上面来经历生命的光，在他里面来照亮他，叫他能行走在神的面前，这是真理。约翰说，我们若行在光中，如同神住在光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如果行在光中，这个光是什么光呢？这个光就是生命的光。我们如果行在生命的光里头，如同神啊是住在光中，神他自己是光，他又住在光中。我们呢，我们是行在光中。不错，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神的光啊，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不之光一样，一不之光一样完全的。我们呢，我们行在光中啊，这个光啊在开始的时候不过一之光，因为我们的生命啊很幼弱。当我们初初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啊很幼稚，所以这个生命所发的光啊还不过一之光。但是呢，我们如果行在这一之光里面，如同神住在一不之光里面，虽然这个光度啊相差很远啊，但是这个光的性质是相同的。 Different in degree but same in kind， 因为它的性质是相同的，就彼此相交。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与神的交通啊要到我们完全了，我们也是一不知，像神是一不知，没有一个人能与神交通了，不能了。因为神的一不知光是那么完全的，我们只有一只光，这一只光我们所看见的有限。你不要以为说今天你已经完全了，当然在你身上有许许多多的黑暗是你所不知道的，因为那一只光啊暗淡，所以能造出来的没有多少。但是感谢赞美主，今天神只要我们负责行在光中，今天神给你多少光，你就走在那个光里头，你与神的交通就没有拦阻。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说当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需要主耶稣的宝血，现在呢我们啊已经得救了，用不着主耶稣的宝血了。如果你读神的话语，如果你看历史历代那一般爱主的人的历史，你就看见说一个人越亲近神，他越感觉主耶稣宝血的需要。因为什么？他越亲近神，他这个光度就加强了，光度加强啊，他所看见的也多了，许多的黑暗都照出来了，这样需要主耶稣的宝血来接近他。所以从前有一个人说，连我忏悔的眼泪都需要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感谢弟兄姊妹，就在那一种的交通的里面，你的生命就长大，你的生命就长大。这一个是真理，这一个是属灵的实际。今天我们在那里讲基督徒生命的长大， 不是执着你对于圣经的知识增加了多少，当然我们应当增加圣经的知识没有问题，但是光增加圣经的知识不能叫你的生命长大一寸，而是你行在光中，你今天能够行在光中，如同神住在光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到了明天这个光就多一点，因为你的生命长一点，光就多，变了两只光了，那么两只光呢，你就要行在这两只光里头，如果你还活在昨天的里面一只光里头，你与神的交通就发生难处，因为你知道神已经光照你了，但是你没有顺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这一个就是属灵的实际，因此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所接受的亮光来衡量我们的弟兄姊妹。有的人他认为自己的光很强很足，所以他看这个弟兄也看不顺眼，那个姊妹也不对，他在那里样样都是批评，你这个也不对，你那个也不对。请弟兄姊妹记得，今天你只要负责行在神所给你的光中，你与神就有交通了，但是你不能用你的光去加给别的弟兄姊妹，他们需要生命再长大一点，然后他们的光就增加一点。当然你所能做的乃是用光呢去帮助他，不是去批评他。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有的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他这个生命啊，这个因为他行在光中，他这个生命又表现出来，叫我们被光照，叫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在某一方面那一点的黑暗，好叫我们也到主的面前能接受审判，能仰望主宝血的洁净，这样他们的光就带领我们，叫我们的光也加强一点，这个是对的。所以弟兄姊妹，交通啊不是审判责备，交通啊乃是扶持，乃是勉励，好叫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能好好的往前走，这一个就是金灯台所代表的那个真理。当然金灯台所代表的真理非常的多，我想今天晚上我也没有办法说了，不过我们马上就是到第二点。第二点是给我们看见有一个橙色饼的桌子在那里，这个橙色饼的桌子上面就摆了那个饼在那里，陈列在神的面前，这个称为 showbread， 也称为 bread of the presence bread。 换句话说，这个饼啊就是陈列在神的面前，每一个星期这个饼要换下来就做了祭司的食物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啊不去注意他许许多多里面那个仔细的东西，我们就提出这个原则来。那个原则就是说，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我是生命的饼，基督是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啊不去注意他许许多多里面那个仔细的东西，我们就提出这个原则来。那个原则就是说，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我是生命的饼，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你知道我们做基督徒在经历的上面第一个难处就是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缺少光。第二个问题呢，有了光了，但是呢没有这个能力去做，这是第二个问题。你知道罗马书第七章就是讲这个，在这里有一个人，他的心思啊已经蒙了光照，他知道说不可贪心，他也有一个心啊要讨神的喜悦，所以他就立志了，他说我现在立志啊不贪心。但是没有理智啊，他要不是一个太贪心的人，他一理智的话，这个贪心在他里面呢就起来了，他越在那里说不可贪心啊，他越贪心。所以结果到了一个地步啊，他怎么说呢，他说理智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
我想许多的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不知道各位啊，在学脚踏车的时候 bicycle 的时候啊，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知道当我们啊初初在那里学这个 bicycle 的时候啊，你骑在这个上面，刚刚学会啊骑在上面的时候，你看见对面有一个人来了，那你心里就立志不要闯他，不要闯他。但是很稀奇啊，你一立志这个车子就闯上去了，这是一定的。你不相信你可以去试试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这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没有能力。我知道了，但是我没有这个力量，我没有这个力量，这是许多基督徒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真理？真理不是说今天你信了耶稣，过去的一切主耶稣都赦免了，现在你得乖乖地做基督徒。如果你不乖，你不好好地做基督徒，那真是有难处了。所以结果怎样呢？我们大家很乖乖地做基督徒，哎呀，拼命地做基督徒啊，拼命地想啊，这样也要照主的意思，那样要注意事。那么我们也听也听得够多了，我们也知道不止十条诫了，实在一不灵一条也不止了，我们都知道了。那么我们呢，就在那里要做基督徒，乖乖地做基督徒。我告诉你，不乖做基督徒的人还不 nervous 的，乖的基督徒个个都是 nervous 的。你不要看见一个 nervous Christian 啊，你认为这个基督徒怎么是 nervous 呢？我告诉你，都是好基督徒，因为他要好嘛，要好要做，做不成啊，所以他 nervous 了。那 nervous 了，为什么原因？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说，他没有看见主耶稣，他不但是生命的光，他也是生命的饼。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饼，人吃了我就永远不饿。你为什么要吃饼？你吃饼就是叫你身体有力量，能做，能做事。所以你要看见说，我们的主耶稣，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他流出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是我们的生命。他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做什么？生命是为着什么？生命是为着生活。如果生命不是为着活的话，这个生命要他来做什么呢？我在1965年的时候，我到这个秘鲁去，我到秘鲁去的时候，我是去看一对 missionaries 去的。这一对夫妇非常的爱主，他们撇下一切所有的到秘鲁，在那里传道，已经传道几十年之久。他们半年是在那个森林的里面，那个森林啊根本没有路的，我们坐飞机进去，进去了之后呢，就在 Amazon River 里头，他有一个小的船，他半年呢就在船上啊，在那里，在 Amazon River 上上下下，在那里看望信徒，在那里传福音。还有半年呢，还有半年在高山的上面，他们就睡在一个汽车的上面，就在高山翻山越岭啊，在那里传主的道。那么我听到他们的光景，我心里很羡慕，所以我有一个机会啊，我就与他们住了3个礼拜，我就去看看他们的工作。你知道这个弟兄姊妹，他们在神的面前那样的爱主，他们那样的传道，但是他们不知道基督是他们的生命，他们不知道主活在他们的里面，很辛苦。有一天当他们在那里翻山越岭的时候，他们听说在某某地方来了一家基督徒 Casa Grande， 来了一家基督徒，在那个甘蔗园里头来了一家基督徒，所以他们路过那里，他们就来看望了。很喜欢看见基督徒。他们到了那里就碰到一家基督徒是中国人，看见的时候大家很亲密，大家交通起来非常的亲密。在交通的时候，那个弟兄就问他说，今天晚上你住在哪里啊？他说晚上就住在车子上面。他说不能住在车子上，你赶快下来，要住在我的家里的。因着他们这样的交通，这一个 missionary 头一次神开启他的眼睛，给他看见说基督是他的生命。稀奇吗？他怎么对我说？他说我从前在那里传道的时候， 他带领许多人得救，许多的土人得救，许多的迷路人，甚至于山上的那个土人得救。他在那里传道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你们如果信主耶稣的话，你们可以得着永生。这个永生什么意思呢？这个永生就是说，将来你死了之后啊，可以上天堂的。这个好像什么，好像买这个保险一样的，insurance policy。你在这里买了个保险呢，你活的时候不能用的，要你死了别人可以用了。所以他在那里传道的时候也是这样，他说你们如果信耶稣的话有永生，等你们死了之后可以上天堂。感谢主，许多人信了也有了永生了。那么今天怎样？今天要靠自己哦，今天要靠自己挣扎拼命，好好的做基督徒，咬紧牙根啊来做基督徒。哎呀，真是苦啊。他说我现在知道，我现在知道，我现在知道基督在我的里面就是我的生命啊，我是靠着他而活的，我今天用不着自己活，我就是靠着他来活了。哎呀，他说这样一来我大释放了，我大释放了。他说我现在回到我从前呢所传道的地方，我要告诉他们说我从前传的福音呢这个不够完全，我现在来了补课，我要告诉他们说你们今天信主耶稣有了永生，这个永生在你们的里面就是要你们靠着他来活的。你如果有了永生啊，你不靠他活，你自己来活，那真是苦死了。你如果有了永生，你让这个生命在你里面活，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老实说，谁能过基督徒的生活？除了基督之外没有第二个人。你不要以为说你可以做基督徒，只有主在你里面是荣耀的盼望。所以保罗在那里腓立比书里怎么说？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哎呀，你说保罗你胆太大了，你怎么敢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呢？是，为什么是？因为加拉太第二章二十节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活在我的里面，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儿子的心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看见一件事，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大能的生命，好像我们弟兄所说的复活的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是经过死亡而从死亡里头冲出来的，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能叫我们胜过一切的试探，能叫我们胜过一切的罪恶，能叫我们在地上有力量能讨神的喜悦。不是我们，是主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的弟兄姊妹，你实实在在地看见是主活在你的里面，不是你自己。我常常对人说，我们今天在哪里传福音，常常我们的福音传了一半，世界上的人都是怕死。希伯来书明明告诉我们说，魔鬼啊就用这个死来控制这个世界上的人，来威吓世界上的人。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有福音传，我们在那里传福音说，朋友们，你们不必死，何必死亡呢？怎么能不必死？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你死了，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替你死了，所以你不必再死。感谢神。但是还有一半的福音是对基督徒说，基督徒啊，你不必活了，你们刚刚做基督徒的人还活得很起劲，我们做基督徒做了几十年了，我告诉你，如果要我们自己来活的话，一年不如一年，好像王小丽过年一样，这是我们上海话，一年不如一年，我们实在觉得很苦啊。所以许多的基督徒啊，过活得苦死了，活得非常的疲倦，不活也不行，活也活不成，那实在是痛苦。 弟兄姊妹，是不是你越是要做好基督徒越是苦，越是苦。但是感谢神，今天有一个荣耀的福音啊，荣耀的福音啊，在哪里？那个荣耀的福音是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啊，何必活呢？因为主已经活了，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他今天活在你的里面，你为什么不让他活呢？你为什么不自己退休了？今年许多的基督徒不是 retire， 这是很苦的事情。你已经 tired 了，但是你不肯 retire。最好你 retire 吧。你 retire 了之后啊，那开始了，那开始了，那主就在你里面就开始活出来。哦，弟兄姊妹，这个是真理，这个是属灵的实际，这个是我们今天在地上天天可以经历的。你如果经历这个的话，你要看见说是主，是主，不是一个道理，是主，主是那个属灵的实际。所以从前有这样一个故事了，有一个女孩子，她信了主了，她信了主了，很高兴，她的生活也实在有改变。所以结果呢，有人就要来试探她了。有一个人就跑来，他说，女孩子，你是不是信了主了？她说，是啊，我信了主了。那么他说，女孩子啊，如果今天魔鬼啊跑到你的门口来叩门了，那你怎么办呢？你不是说因为信了主了魔鬼就不来了？魔鬼如果来叩门了，你怎么办？你这个人小小的，你这个门也守不住，你也不能抵挡魔鬼，那你怎么办呢？这个女孩子实在有天上的智慧，她说，当魔鬼来叩门的时候，我对主耶稣说，主啊，请你去开门去。他自己不去开门，他知道他去开门不行，他就是把门关也关不住，所以他就说，主啊，你去开门。那么主耶稣就去开门了，把大门一开啊，魔鬼看见是主的话，他说，对不起，我口错了门了，他马上就走掉了。弟兄姊妹，虽然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属灵的实际啊，这是真理，这是真理。主耶稣说，我就是真理，真理就是在这个地方，很简单。但是可惜的就是说，我们虽然疲倦，我们还是追赶呢、这是可惜的事情。我们还不肯退休啊，我们还不肯啊接受主在十字架上同顶的恩典。记得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不但把你我的罪担当去了，他把你我这个老旧的生命也已经同钉了十字架，但是我们不肯接受，我们认为我们自己还够强够有力的，我们不服气，好像罗马第七章那个人不服气一样，到了最后他失败太多了，到了最后啊，他实在看见理智也没有用。那么请问弟兄姊妹，那个人是保罗，世界上有几个人啊有保罗那样的 iron will？保罗这个人的毅力实在是厉害，是不是？保罗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这个人的毅力那是刚强的不得了的人，那他这样的一个毅力刚强的人都没有用，那你我有什么办法呢？所以到了最后他怎么样，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当时罗马有一种的刑法，那个刑法就是说，如果有人杀了人之后，谋害了人之后，他们就怎样，他们就把这个活人啊，就是谋害人的人啊，与这个被他杀害的尸体啊，把他捆在一起，嘴对嘴，眼睛对眼睛，鼻子对鼻子，手对手，脚对脚，身体对身体，就把他捆在一起，捆到一个地步啊，让这个尸首腐烂，腐烂的时候啊，他这个腐烂呢、就慢慢这个毒啊就进到那个活人的里面，慢慢叫这个活人也死去。这一个就是当时罗马有这样的一种刑法的，保罗他就是用这个来做比喻、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我好像有一个尸体啊与我绑在一起一样，这个尸体就是我， 就是我这个老我，这个老我与我绑在一起啊，他在哪里一直在那里用毒气来污化我，但是我没有办法挣脱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呢？马上连下去，他说感谢神，靠着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主耶稣是真理，真理叫我得以自由，他靠着主耶稣就脱离了。因为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把救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我们如果相信的话，我们能说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主在我里面活着。我能在每天的生活中，当试探来到的时候，我说主啊，你是我的生命，你去对付撒旦一切的试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的相信的话，你要看见这个生活就完全的改变，我们里面就满有基督生命的能力，叫我们能生活来荣耀神。这个诚实的饼乃是祭司的食物，换一句话说，主耶稣就是生命的饼，做我们的粮食，来叫我们有力量能讨神的喜悦，这个也成了我们的见证。这是第二件的东西。那么现在我们就说到第三件东西，在圣所的里面，它不但有金灯台在那里发光，代表基督是我们生命的光，叫我们靠着那个生命能行走，能与神交通，也给我们看见基督就是在橙色饼桌子上的那个橙色的饼，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叫我们做人能有见证，能荣耀神。我们看见在幔子的面前还有个金的香台放在那里，这个金的香台是代表什么呢？在金香台的上面，祭司啊，他在那里要点香，这个香气啊就在那里上腾啊，叫神得着喜悦。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耶稣他不但是我们的光，他不但是我们的生命，他也是我们的大祭司。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在父神的右边永远活着替我们祷告。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能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为什么呢？因为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借着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又有这位大祭司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祷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因着主耶稣叫我们的祷告能蒙神的垂听，因着主耶稣叫我们在神面前能做一个敬拜神的人。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应当祷告，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应当有祷告的生活，我们不但有行路的生活，有做人的生活，我们基督徒应当有祷告的生活。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对于祷告不清楚，我们许多的时候对祷告以为说，祷告就是求，就是求，我需要什么我到神面前去求。那么我们的观念呢，就是有求必应，如果求了不应的话，那就生气了。我们今天基督徒啊，与很多的基督徒与世界上拜佛一样的，这个拜佛都是福利主义啊，都是有求必应，所以我们去求啊，我们就是要神一定要听我们的，如果不听的话啊，我们说这位神究竟有没有呢？有的时候我们就怀疑起来了。但是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祷告？什么叫做祷告？圣经告诉我们，在启示录里头，启示录第八章里头有这样的话，他说有一个天使来了，把众圣徒的祷告啊要带到神的面前。当他要把众圣徒的祷告带到神面前的时候，他怎样带？他就加上馨香，加上那个香，这个香啊与这个众圣徒的祷告就一同升到神的面前。这样升上去啊，神就垂听，马上接下去神就采取行动。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的祷告要奉着主的名来祷告， 在约翰福音里头，主耶稣不是说吗？你们从来没有奉着我的名向父求过什么，但是现在你们如果奉着我的名向父求什么，我的父必定要垂听你们，替们你们成就，好叫他得着荣耀。什么叫做奉着主的名祷告？我们的祷告必须与馨香啊一同升上去。这个馨香就是代表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他在神的面前像馨香一样。这个馨香是这个底子啊，是用乳香啊，用乳香来做底子的。乳香在圣经里头就是代表主在世界上的生活，主在世界上的生活是完全无罪的，像乳香一样升到神的面前。我们今天祷告那是靠着主，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奉着我们自己的名来到神的面前，神不垂听。但是今天我们靠着我们的主，他在神面前被神悦纳，所以我们的祷告也能被神悦纳。奉主的名祷告，就是在主的旨意里头祷告。我们不是在那里照着我们的自己的意思乱七八糟在那里祷告，那么要神一定要听的，不是这样。我们今天祷告乃是像烧香一样，我们乃是奉着主的名在那里祷告。我们今天祷告是照着他的旨意在哪里祷告，我们今天祷告是为着神的国在哪里祷告，为着神的意义在哪里祷告。如果我们这样的祷告的话，我们就被神带到一个地步，叫我们能做一个敬拜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金香台啊，就是代表敬拜。你知道人在世界上最深的敬礼就是敬拜 worship。在约翰第四章里头，我们的主耶稣在那一天，他要从加利利要回到犹太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你知道按照地理来讲，不错，加利利在北部，撒玛利亚在中部，犹太地乃是在南部。但是按照当时的习惯来说，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的，他们看不起撒玛利亚人，他们认为撒玛利亚人是混种，看不起。所以结果呢，犹太人他们旅行的时候啊，如果从加利利到犹太，或者从犹太到加利利，他们不经过撒玛利亚，怎么走呢？他们渡过约旦河，从约旦河的东边呢，他们走下来，然后再从约旦河渡过来，渡到犹太去的。所以那个时候啊，他们旅行都是这样的。但是约翰第四章里头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必须啊，不是习惯上的必须，这个必须因为主知道在那里有个撒玛利亚的女人是需要主的话。主耶稣到了徐家城的外面雅各井的旁边，他行路疲倦，又饥饿又口渴。在中午的时候太阳晒在那里，所以他就坐在井的旁边，他的门徒都到城里去买食物了。当他们去买食物的时候，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来了，他来打水。你看我们的主是多谦卑啊，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也不讲话的，那么主耶稣是个男人，撒玛利亚这个妇人是个女人，更不讲话了。但是我们的主怎样？主耶稣就谦卑说，请你给我一点水喝。那个撒玛利亚人看着他，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我们没有来往，你怎么问我要水喝呢？很小气，不给他。主耶稣说，你如果知道向你要水的是谁，你如果知道他要赐给你的是什么，你就早早地求他了，他就要把这个水赐给你。人喝了这个水还要再渴，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因为这个水在它里面要成为一个泉源，一直用到永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听进去了，她说，这样我就不必出来打水了，不必麻烦了。所以她对主耶稣说，那么请你把这个水给我。她不知道主耶稣讲的水啊，和她所想的水是两件事。主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来。她说，我没有丈夫。主说，对，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这个第六个也不是你的。 这个女人啊，她虽然在那里放纵她的情欲，但是还是干渴。这个女人马上就把话转过来了，她说：“我看出你是一个先知。我们撒玛利亚人敬拜神是在基列心山上，你们犹太人敬拜神是在耶路撒冷。究竟我们敬拜要在基列心山上呢，还是在耶路撒冷？”你想这样的一个女人还会讲敬拜的事情吗？请记得，敬拜是人的天性，在我们人的里面就有一个敬拜的东西在那里。我们知道自己不够的，我们需要拜一位比我们更大更完全的，这个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的。许多人把这个东西埋没了，但是到了有一天呢，你的良心发现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就是敬拜，因为神在那里寻找敬拜者。所以他在那里问说，当然我们这个敬拜应当在耶路撒冷呢，还是应当在我们撒玛利亚基列县的山上呢？你知道主耶稣怎么答？主耶稣说，也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撒玛利亚，人要敬拜神，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父今天在地上寻找敬拜的人，神是灵，凡是敬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真理，这是真理。我们今天敬拜不是地点的问题，我们今天敬拜不是方式的问题，我们今天敬拜是用灵和诚来敬拜。 In spirit and truth， truth 就是实际，属灵的实际。今天我们这般蒙主救赎的人，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与主常常有交通，我们常常活在光的里面，我们常常支取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的人就是一个敬拜神的人。哦，弟兄姊妹，许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敬拜或者礼拜啊，那是礼拜天呢、礼拜天我们去礼拜了，到了礼拜天呢、就去礼拜了。我记得好多年前呢，在这个战争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我在昆明，那个时候有一位弟兄啊，他在昆明蒙恩得救了，他是一个银行的经理。他这个人啊，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他没有做过的，丝毫不奢的人，那是这个样样都尝过了。但是这个人到了昆明啊，感谢主，主救他，他这个得救很奇妙，他这个得救是弄假成真的。那个时候啊，我的岳父啊，也是一个大罪人，没有信主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工业家，是个大罪人。他信了主之后完全改变，他到处向他的老朋友啊就传道。那么这个银行家，因为他们啊都是做这个大家一同做股东的董事的，所以他也认识。那么他在上海的时候啊，就去拜望他，送他一本大字圣经，把他名字金字把他刻在那里，送给他，他从来不看的。后来他就到昆明去了，我岳父就写信给我，他说：“昆明你们有没有弟兄在哪里？”我说：“有啊。”那么我就请弟兄们去看望他。所以结果呢，有两位弟兄，一个是音乐家，一个是大学教授。他们两位弟兄啊，就去看他，不止看一次哦。有一天去看他的时候是早晨，那么当他们去看他的时候啊，那个当差啊，他们来了，问说某某人在不在？当差说在啊，他就跑到楼上去了。就告诉我他的这个老爷说，底下有两个教会里头人来看他，他正是生气。他说：“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我不在呢？”那么当他说：“你是在吗？我怎么说不在呢？”那么他也没有办法了，只好下去。他一面下去一面看表，他一直看表。他当着他们的面前走过去就看表。这两位弟兄很激情，他说：“我们知道你非常的忙，你就要去上班了，我们与你讲五分钟可以不可以？”他也没有办法了，那么只好讲五分钟。但是一讲啊，讲了不止五分钟，这个也是不对的地方。那么讲了一下，他又看表又看表了。所以结果那两位弟兄说：“那么好了，他说这样我们好不好一同祷告一下呢？”他心里想，如果不祷告你们也不走，那么就祷告了。 所以他们三个人就祷告。他说没有想到这两个弟兄啊，一个人把他的右手抓住了，一个人把他左手抓，哎呀，他说我这个人完了，给他们抓住了。他们就开始祷告，这两个人就开始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又叫他祷告。哎，他心里想，我不祷告他们不放啊，那怎么办？那就祷告吧。所以他就祷告了，他说主啊，我不但自己相信你，我把我全家都给你。那两位弟兄说阿门阿门啊，高兴得不得了。他心里好笑，他说你们给我骗了。那他两位就走了，走了之后他就上楼了，上楼了他的这个妻子儿女啊都还睡在那里，已经九点钟了，他们都还睡在那里。他看看他们心里难过起来，哎呀，他说我这个人啊样样都做，我怎么没有得你们的同意啊，把你们都交给耶稣呢？我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后来他去上班了，上班之后到中午他回来了，回来就告诉他太太了，他说我今天做了一件事啊。他太太吓了一惊啊，因为什么？他样样都能做吗？不晓得他做了什么了。所以他说我做了一件事啊，我没有得你们的同意啊，我信耶稣了，把你们通通啊信了耶稣了。他太太说很好啊，那我们都信耶稣吧。从你说那个时候起啊，他们就去做礼拜了，就聚会了，但是他还没有相信。他有一个毛病，半边风，他半个脸呢，有的时候啊会那个痛，痛的时候真是受不了，也不能睡觉，那这个很难过很难过。有一次他这个半边风来了，半边风来了之后，有位弟兄啊就去看望他了。看望他的时候，他睡在那里也不能睡，因为痛得不得了，不能睡。所以那位弟兄就到他的家里去看他。看他之后呢，那位弟兄就说了：“要不要我替你祷告？”他心里好笑，他说：“医生也医不好，你祷告有什么用呢？”那个，但是也不好意思了。他还常常去做礼拜啊。那能说你说人要替你祷告，你不要祷告也不行。他说：“好吧，那么你就祷告。”他说：“没有想到那个弟兄就跪在他床边。”哎呀，他说这个不对，我这个儿子都不跪在我面前呢。你这个人我也不认识的啊，没有什么交情，怎么你这样诚心跪在我的面前呢？啊，他心里很受感动。那么那个人那个弟兄就祷告说：“主啊，求你叫这一个弟兄啊，让他能睡着，那好好的休息，你医治他。”祷告完了，这个弟兄就出去了。出去了之后很稀奇，他睡着，他睡着，他睡着了，睡好了，醒过来，半边风也没有了，也不痛了。他听见这个弟兄在外面对他太太女儿在那里讲道，他就跑出去，他说我要做见证了，他说这个神是真的了，这个实在是真的了。所以他常常对我说，他说我这个人信主是弄假成真的，但是他信了主了之后，那再证也没有了。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个银行的经理忙得不得了，他很少在家里吃饭的，都是应酬嘛。但是从那个时候起，他带了一本圣经啊放在他的办公的桌子上，有人来办事啊都要向他传福音。这个人请他吃饭呢，到后来人都知道了，有聚会的日子请不到的，不来的，我要去聚会。所以有人就问他说了，你们做基督徒啊，那礼拜天做礼拜啊，你怎么天天做礼拜？他说我们不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吗？那就是天天礼拜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说敬拜啊乃是有地点有时间的，这个不是真理。不错，我们到了主日我们聚集在一起来纪念主，这是应当的。但是今天我们做一个敬拜者，乃是这个人，我们这个人蒙神的怜悯，本来是神的仇敌，今天蒙了神的怜悯，叫我们能来到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赞美，我们来做一个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的人。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真理，这是属灵的世界。世界上的生活，做一个敬拜神的人，这是生活中一个最高的一个表现。感谢神，我们今天看见说主耶稣就是这个真理，因着他的光我们能与他交通，因着他生命的饼我们就有力量生活为他做见证，因着他是我们的大祭司， 我们今天靠着他，我们能做一个敬拜神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地上的侍奉没有比敬拜这个侍奉更高的。很多的基督徒做了一生不知道怎样敬拜神，他不知道怎样用他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不是用嘴唇，乃是用灵来敬拜。因为神是灵，他的灵与神的灵是相交，他与神的灵是相通，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能从灵里面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有的时候有话，有的时候没有话，我们整个的生活乃是一个敬拜，整个的生活乃是像烧香一样，烧香一样是主的馨香，一直往我的主我的神有人，他这样的一种的生活乃是一个敬拜的生活。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就是看这一点点，我们还没有看到其他许许多多这个在真理方面的东西。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是主耶稣说我就是，我们只有在主里面能经历这一些属灵的事情，好叫我们能做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不单是我们的道路，你教我们能得着罪的赦免，能称义，你并且能常常地接近我们，好叫我们能进到你的面前来侍奉。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看见说你也是真理，只有你是属灵的实际，能叫我们得以自由，只有在你的光里头我们能得见光，我们能行在光中与你相交，我们只有依靠你做我们的生命，我们才能因你而活，叫我们能见证你。主啊，也只有因着你是我们的大祭司，在神的面前替我们祈求，我们今天才能做一个敬拜的人。哦，我们的主啊，我们真是愿意我们整个的人，我们所有的时间，我们在你的面前是个大的敬拜，叫你这种称赞，这种荣耀，因为你是可称颂的主，奉主耶稣。